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8月27号，中共官方宣布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被捕，而就喺3日前，佢仲喺主持江西省政府第138次常务会议，冇提前罢免职务，冇长时间消息，亦都冇任何公开嘅缓冲期。呢名现任正部级官员、20届中央委员就咁样直接由主席台上拉入咗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嘅通报。而呢个距离今年11月江西省委换届只系剩低3个月，省长突然间冇咗，咁叶剑春到底犯咗乜嘢事，令中共3个月亦都等唔到呢？佢又同习近平、蔡奇、魏兆东之间到底有边啲瓜葛呢？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嘅呢一则通报虽然简短，但叶剑春身上的职务分量非常重，他是现任江西省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同时亦是中共20届中央委员、13、14届全国人大代表。8月24号，他仲公开露面主持会议，显示官方在行动前几乎没有给地方预留任何缓冲期。叶建春的落马亦都令人联想到他曾经的搭档易炼红，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易炼红任江西省委书记，建春任省长，两人共事了14个月，同样是20届中央委员，到了2026年2月10号已经转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易炼红官方宣布落马。两任省委高层在7月内先后被捕，显示江西官场地震已经到了强烈地震的程度。叶建春的被调查似乎突然，但如果梳理官方过往的人事通报，就会发现早在半年前就已经露出了蛛丝马迹。这个线索出现在徐延斌身上。徐延斌在2023年3月至2025年9月期间担任江西省政治秘书长、办公厅党组书记。省政府秘书长就是省长的大管家，省长的日程、文件、批示、接待、经费全部由秘书长手上过。换句话说，省长身边最贴身的人就是省秘书长，通常情况下省长的秘密都在省秘书长的肚里面。徐延斌在叶建春手下做了2年半的秘书长。2025年9月20号，江西省政府发布人事任免，徐延斌被改任为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建设办公室主任。虽然行政级别依然是正厅级，算是平调，但由省政府中枢的第一把手的位置被调到一个下属事业部门，由省长的大管家到一个专项工程办公室的主任。这种调动在中共官场有一个心照不宣的讲法，叫靠边站，职务分量大打折扣。半年之后的2026年3月24号，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通报，徐延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投案自首，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通报官员被查，措辞通常有3种，接受审查调查是被动的，人被带走的，主动投案是自己走入纪律检查委员会大门的，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找上门，本人选择开口配合，徐延斌属于第3种。大管家在去年9月被调离中枢，今年3月主动交代，5个月后省长本人落马，这条清晰的时间线全部来自官方公开的通报。在徐延斌被通报主动交代的同一日，海外社交平台上第一次出现了关于叶建春的预警。旅澳自媒体人掌网正发表文章说，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被调查，会不会官方宣布一半的机会率？同一日 ,X 账号 Arely 亦都发表文章说，小道消息，江西省长叶建春正被调查。 由履历来看，叶建春不是江西本土一步步提拔上来的官员，而是一名典型的中央部委技术官僚。他早年在华东水利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一路升到院长。2005年起，他担任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局长长达11年。2016年6月到北京出任水利部财务司司长，半年后升任水利部副部长，后来还兼任国家防控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和应急管理部副部长，直到2021年2月空降江西省任省委副书记，同年10月接替易炼雄任代省长，2022年1月转正。叶建春在福建宁德州宁出生。在网络讨论中，有网友将他的籍贯和福建籍官员网络联系起来。不过由公开履历看，他的主要工作轨迹集中在上海、北京的水利系统，和习近平早年在宁德任职期间并没有直接的工作瓜葛。他在任内曾经有过不少高调表态，譬如2023年4月在省政府兼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铁心硬手缩贪污，今年5月考察时又说政府不要大血的国内生产总值，企业亦都不能够要大血的营收。不过官方通报发布之后，这些表态就成了强烈的讽刺。叶建春的落马亦都再次引发外界对江西官场塌方的关注。根据财新网的统计，中共20大以来已经有10名曾经任江西主要领导职务的高官落马，数量居同期各省之首。叶建春亦都是2026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会开通报备查的第47名中层管理干部。X 账号亚洲金融列出了2012年以来江西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名单，包括陈安仲、姚木根、苏荣、赵志勇、许爱民、莫经典、李怡王、史文清、赵毅、龚建华、殷薇根、洪礼和、胡幼涛、尹建业、李伟等人，并反问如果做官是为了搞钱，为什么不直接做生意。在官方通报发布之后，海外社交平台上流传出大量关于叶建春被带走的细节和涉案金额的爆料。下面的细节来自旅澳自媒体人掌网证在 X 平台上的公开爆料。目前没有官方文件或其他独立消息可以证实这些讲法。掌网证长期发布中共高层的人士消息，是不少关注中国时政的人固定追踪的对象。事实证明他发布的信息很多后来都得到了证实，包括马兴瑞案等，当然亦有很多是错误的。关于叶建春案，蒋望正早在今年3月24号他就已经公开发表文章披露叶建春被调查，现在叶建春官方宣布亦都令他这次披露的细节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他爆料的具体时间线和情节。8月27号，蒋望正发布长篇文章指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行动是在8月25号下午1点45分展开的。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监委主任刘金国直接下令，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秘书长李欣贤挂帅，对叶建春采取了强制质询措施。这个动作最关键的细节在于绕过专属项目组，没有通知江西省委、省政府，亦没有通知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而是采取了零距离的突袭行动。到了第二日，亦就是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办案人员兵分多路，对叶建春位于江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提供的2层半独立别墅以及他多位秘书的住所进行了地毡式搜查，过程持续了3个多钟头。爆料中最具戏剧性的部分发生在别墅内部， 据称叶建春由一名福建莆田籍的生活秘书陈某，陈某的父亲是一名木匠，在202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陈某利用父亲的手艺秘密改装了别墅衣帽厕所的冷气换气线，起了一条通往阁楼的暗道，办案人员在阁楼入面发现了200多个大号行李箱，每个行李箱入面整整齐齐存放着160万人民币的真空包装现金，单在这个阁楼入面起获的现金总额就高达3亿2000万人民币。除了巨额现金，真正令这宗案件极具政治破坏力的是叶建春背后牵扯出的整条高层利益链，这个实际上是一宗横跨北京与福建帮的超级集团案。蒋网正在爆料中指出，叶建春深度涉及了早前落马的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大案，他说当年正是魏小东亲自出面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的关系，先至为叶建春谋得了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的位置。魏小东只是北京的一名政协主席，他的能量为什么能够可以大到牵连一众正部级、副部级高官？蒋网正说，魏小东不单只是一个政协主席，他还是中共高层敏刚的旧下属总管，是由官方撑腰的超级白手套。所谓敏刚旧下属，指的是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期间有过交往的现任副部级以上干部，以及由蔡奇、王坤明、何立峰、黄小雄、陈希等人提拔重用的福建籍门生。简单翻译一下蒋网正的爆料，魏小东就是蔡奇、王坤明、何立峰、黄小雄、陈希等一众核心高官的大管家。当这些大人物不方便亲自出面收钱、办事或者做承诺时，通通由魏小东出面负责接待官员和商人，处理各种灰色需求。而叶建春正是魏小东当年通过蔡奇的关系亲自出面运作，才推上江西省长宝座的。魏小东手下另一名福建籍白手套的女朋友，目前就在江西省政府办公厅总值班室工作。专案组已经掌握了这名女子父母在香港离岸企业账户的资金往来铁证。咁既然有习近平、蔡奇撑腰，这位手眼通天的大管家点解会受挫？蒋网正指出，根本原因在于他破坏了中共官场的潜规则。作为正部级干部，魏小东原本接待的门诊对象，亦就是求晋升的干部、求工程的商人，按规矩只能够是副部级或正厅级干部，兼且需要层层上报给蔡奇、王坤明等大佬来解决。但是由2025年1月开始，魏小东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只是剩下最后18个月了，为了在退下前疯狂捞一把，他开始利用信息差、超级揽权，违规会见了一些手握实权的副厅级，甚至只有钱的正处级干部。他不再向上面的大佬汇报，而是利用自己八年来积累的政治影响力，直接绕过大佬，擅自替人办事。正是这种破坏规矩的疯狂操作，触犯了核心的禁忌，最终受到反噬。这一条线索直接引爆了后续的政治地震。蒋网正在 X 平台上进一步发表文章，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党校校长蔡奇被函询。在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系统入边，函询是要求官员以书面形式对特定问题作出说明，这个通常是高层政治清洗的前奏。如果蔡奇真是受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函询，那叶建春的落马就有可能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对蔡奇核心圈层发动重攻时顺手剪除的外围羽翼。 对于叶建春的倒台， X 平台上还有一些观点。 X 账号佐藤鹏指出，叶建春作为蔡奇的福建老乡，这次被查不单只是因为涉嫌贪污，还可能是挡了其他人的路。另外，关于叶建春具体被带走的地点，网络上亦都流传住不同的讲法。 X 账号杨林发布文章称，8月26号上午，江西省长叶建春是在前往瑞金调研期间突然间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带走的，这个同蒋望正描述的时间线同地点并不一致。目前官方可以确认的最后公开锚点依然是8月24号的省政府常务会议，哪一个版本更加接近实情，只能够等待未来更多的信息披露。阁楼入面藏有3亿2千万现金的讲法，在网络传开之后引发了讨论，有人认为不可能将这么多的钱放在屋企，但是要知道随着中共反贪的手段的升级，放在银行显然是自投罗网，为了绕过审查，这些高官甚至用了加密币来行贿受贿，而换成纸币存放在安全的地方，更加成了逃避审查最原始也都最安全的方法。3亿2千万是一个大数字，但将它放入中共自己判过的案件里面，对于叶建春这样的省部级官员来讲，这样的金额其实就是毛毛雨。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共官方已经公布被判决的贪污案。先提一个县委书记杨思图，海南省澄迈县委原书记。他在澄迈前后工作了17年，做了9年县委书记，2017年调任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2019年4月被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查明，杨思图在澄迈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土地征收出让、房地产项目部件、地积比率调整、政府工程承包等方面为他人牟利，收受贿赂共计3亿3800万。而在2009年的一次网络访谈中，刚刚升任澄迈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的杨思图说，工资加补贴大概3900元，对我的生活来讲已经足够了。再睇副司长级别的魏鹏远，他是前中共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2014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办案人员在魏鹏远家中搜出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多元，重 1.15 吨。因为数量太大，办案人员由银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当场烧坏了4台，法院最终认定他受贿2亿1千多万，另外有1亿3千多万的财产无法说明来源，判处死缓。不过众所周知的判决书上的数字只是中共公布出来的被公众看的那一部分，实际的贪污金额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另外的那些钱可能被办案人员拿走了，亦可能隐藏起来无报，怕老百姓知道之后会对照自己的处境造反。叶剑春案究竟怎样，未来或者会有官方定性的讲法，但是不要期待这个会是事件的全部真相，中央从来都不会被公众知道真相。同这种焦虑共振的是另一种更加直接的呐喊。近期网络热传一张反共图片，在一列高速铁路的厕所门上，有人密密麻麻地写下了近期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白菜加甲醛、餐厅滴滴喂、外卖白草菇、政府搞代孕、洪水浸全境、出境查九代、千万人逃生、爆炸加烧山、高速润滑油、仲唔反、等死咩。虽然这张图片的拍摄时间、车次和具体地点目前都无法核实，但它呈现出一个极具张力的现实对比。在中国，高铁是一个全面实行实名制、监控镜头密集的严密监控空间，而这扇反锁的厕所门正正成了一个短暂的可以诠释的匿名角落。 有网友评论话，厕所或者成了新的地下信息传播地，在到处都是监控的环境下，厕所是为数不多的人流量大无监控的地方，如果哪一日厕所亦都安上监控，或者会成为新的革命爆发理由。在八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中共官方的名单上多了一名被查的中央委员，多了一名被除牌的上将。而在一线高铁厕所的门上，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人亦都写下了一张自己的名单。一张名单记录住权力系统内部怎样冷酷地分拣官员，另一张名单就记录住普通人只能够匿在门后写下的绝望与愤怒，两张看来似毫无关联的名单共同构成了今日即将迎来的五中全会的真实中国。十一月的江西即将迎接省委换届，十月的北京即将召开五中全会，在这台机器的持续运转下，你认为下一个抛出的名单会是哪个呢？哪个又会被捕？哪个又会被除牌？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